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六课了，神的属性，教义神学导论的第六课，神的属性。我们已经学了五课，加上今天是第六课，一个礼拜的课里面，如果听众朋友你听了有心得或者是有疑问，欢迎你来信或者是以电邮跟我们讨论。那教义神学啊，是需要讨论的，而教义神学学得好，能够考高分呢，你能够理解，这样的话呢，你整个信仰的这个内容掌握的呢，就不会有偏差。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教育神学这个课程学习祷告。今天第六课呢，是我们来探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一个最后一课，我们必须要精简，因为这是导论。导论神的属性，属啊，是这个归属的属啊，属于什么的属，这苹果属于水果的这个属字，我们中文这样使用呢很好，因为神的属性其实表达就是神的个性，比个性还宽广还有深度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整本圣经充满神属性的经文跟教导，所以它很丰富。我们呢，将整本圣经那么丰富关于神属性的经文，很简单的、很精简的，在这一堂课里面跟大家分享。我在手边预备的讲义里面呢，我把它归纳成11类，11个要点。其实神属性我弄了10个要点。第一个呢，第一点呢是有一个介绍。好，我们来看。写讲义的听众朋友，请写第一点，关于属性，关于属性就是属性的这一个交代。神的属性是指属于神的特殊性格，属于神的特殊性格，这叫属性。刚才我也简单的讲了。第二呢，我们所知道的神的属性呢，只是一部分，并不知道神的全部属性。这第二点也重要，这也是一直在我们这个教义神学里面呢我们强调的，在第一堂课就强调了，因为我们有限的人呢，不能够完全的理解无限的神。如果有限的人能够完全理解无限的神的话呢，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跟矛盾。就像咱们庄子所说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对不对？一个只能够活一天的小虫啊，怎么能够理解春蝉？一个只能够在一季一个短时间生存的这个蝉呢，春蝉，怎么能够理解比它寿命更长好几年的动物的人生呢？这个是它是有它的限度的，所以人也是一样。这是第二点，我们所知道的神的属性呢，只是一部分，就是并不是神的全部属性。第三，在我们所能查考的这有限的神的属性里面呢，神的属性是无限的，但是我们所查考的因为有限制，部分属性里面呢也不是全部理解的。这更有意思了，就是圣经这么多的经文，这么厚的一本圣经，关于神的性格，关于神的特性，我们来查考了，已经有的这部分呢，我们能够找到的也不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像三位一体的神学真理，我们不是全部能够理解的。关于属性的第四点，就是神的属性有它不可全测的特点，又回来了，用另外一个角度讲的，同样的意思，神的属性有它 不能够全部彻透的一个特点。所以就算圣经把神属性全部摆给你看，其中也有几个特点是本来就是不能够全部彻透的。那这个要给你经文了，以赛亚书55:8-9。以赛亚书55:8-9，这请你写下来。另外呢，新约圣经，这听众朋友你都知道的了，罗马书11:33一直到36。罗马书11:33-36，你知道罗马书啊，写到第11:1-11以后，就是关于这个教义，关于真理，关于神学呢结束。然后从12开始，一直到最后16是关于生活，关于实践，对不对？这个保罗书信呢，一直有这个特点，先讲道理，把大道理清清楚楚的讲给你听，后面再讲生活要怎么来。要怎么生活？所以生活一定是要有道理做基础的，要有神学做基础的。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堂课讲了，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一种思想来生活，无论他是好的思想、坏的思想或者没有体系的思想，每个人都是根据一套思想来生活。换句话讲，每一个人都是有他一套的神学。那么神学要建立得好，后面才能有生活，这是罗马书11。那么罗马书11的结论呢，使徒保罗有这样几句话，刚才我介绍的33开始，身在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纵机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33-35，神的知识，上帝丰富的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何其难测。所以神的属性有他不能够全部测透的特点。请你下课以后啊，找个时间呢，听完广播以后找个时间，把以赛亚书55:8-9，罗马书11:33-35比较一下。另外在以赛亚书40也有很多这一类的经文。好了，这是第一点，关于神的属性。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神的属性了。我们千万不要以神的特性、神的属性呢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太多太丰富了，所以我就放弃。这个绝对不可以有这样的态度，这是最愚笨的，而是最不负责任的态度。你不能说到学校读书呢，学数学太难了，一拿了一本高中3年级的数学课本，一看呢，哎呀，数学这么难，或者拿了一本这个什么物理化学或者是历史，你说太难了，我不去上学了。你才小学1年级啊，应该上学，因为1年、2年、3年，到了12年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达到那个水平。所以还是路再长，还要从第一步走。山再高，我们还要从第一步开始爬，对不对？那么现在神的属性那么丰富，我们当然要去理解，因为圣经有很多关于神的属性的经文。那现在就是进入第二点了，也可以说是神的属性的第一点。神是永恒的，神是永恒的。90:2，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我们的神是神。另外你也可以参考创世纪21:3，那里说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永生神，神被称为永生神，因为神是永恒的，过去与将来对他都是一样，他都知道，他知道过去也知道将来。下面第二，神的属性的第二，刚才是第一个神是永恒的，第二是神是自由的，神是自由的。135:6这么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 都随自己的意志，神随着自己的意念旨意来行事。这个诗篇135篇第6节呢，我们讲到神的旨意啊是自由的，这节经文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记下来。另外也很多了，像以赛亚书40章13节跟14节，神是自由自主的。但是这里请你记住啊，当我们讲到神是自由的，他并不是自由到了这个违反自己的性格，不是的，他是有原则的。神绝不颠三倒四，绝不出尔反尔，他自由行事，却没有自由做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要提，神是自由的，但是神的自由仍然有他不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讲圣经，我们讲原则，讲神学的时候常讲的，你要从整体去看这个观念。神没有自由犯罪，神没有自由犯罪的理由是什么？听众朋友，哪一位听众朋友能够回答？有没有想到？对，神没有自由犯罪的理由，因为神另外一个性格，另外一个属性呢，是圣洁。神是圣洁的，所以圣洁的神跟罪呢是没有关系的，是拉不关系，你扯在一块是扯不了的，是它是这个好像你将这个油倒到水里面呢，它是分开的，它不能混，它合不了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它不能够犯罪。所以当我们讲神是自由的时候呢，你要将神的属性一块来看。那么现在我们才讲了第二个神的属性，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几课我一直讲，听众朋友一定要掌握这个，要花长的时间去练习操练这样的思想，不然我们的信仰还是偏差，不然我们的性格还是扭曲，不然我们的为人呢还是低劣，不然我们的教会呢还是问题重重。那就是你不能够偏重一两样教义，你不能够偏重于某一些圣经思想，你看圣经要去全面的看。就好像我们从小吃饭的时候呢，老人呢大人常说，小孩子你吃饭你不能每天光挑肉吃，对不对？你看今天西方国家光挑肉吃的那是孩子，胖到呢吓死人了。一看你吃饭也不能够光吃你喜欢吃的那一两样，你要餐桌上摆上来的样样都吃，这样才健康。蔬菜也吃，汤也喝，对吧？五谷杂粮也吃，肉也吃一点。然后讲神是自由的，讲到吃饭吃菜了哈，为的是提醒听众朋友，神是自由的，但是呢他却不犯罪，他不能够犯罪，因为他是圣洁的。以后我们讲圣洁我们还会解释。而第三方面，神不改变，神不改变，我们的神不改变。马拉西书三章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在我们介绍这个神的存在那一堂课，应该是在第三课吧，我有一个导论简单的介绍的时候也提了。另外一节新约圣经的经文是雅各书1章17节，雅各书1章17节说神属性的不变呢，不是，雅各书1章17节讲的是神给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一切的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从神不改变的属性里面发现，他的不变是指他的可靠正直，他的守约，绝对不是神固执不变，也不是指他会像人类那样慢慢的成长，慢慢的知道的更多，不是。神不改变是指神的可靠。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了，我听众朋友也问过，我在这里呢再代表听众朋友问一下，圣经里面呢你读旧约，特别是旧约有神后悔了是不是？有啊，神后悔了，创世纪6章6节，约拿书3章10节等等经文呢，有时候读到神后悔了。那么神后悔了不是神改变了吗？这怎么解释？其实我们要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经的书写。圣经作者要表达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常常用所谓的拟人法，就是把神当作我们人来表达，那表达的清楚，表达一种感情。 从人的立场用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将神的心意表示出来，不是说神改变了变来变去的，不是，而是将神那一种感情 那一种伤痛那一种心灵那一种心意，这个慈爱惩罚本来都是合乎神的主权的，所以呢或者是慈爱或者是惩罚某一些人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会因着人的反应，你悔改了那么我就选慈爱，你不悔改我就选惩罚，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心情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说神后悔不将所定义要惩罚他们的灾难呢降到他们当中，明白了吧？从圣经作者从人的立场用拟人的方法来表达神的心意，却不是改变神的旨意，因为慈爱或惩罚都是合乎神主权的，这是对于神后悔的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下面第四方面呢，就是神是无限的，神是无限的。旧约的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这么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另外你也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7章24节到28节，使徒行传17章24节到28节。我每次读经文的时候我至少读两遍，为的是帮助听众朋友能够抄写或者是记忆听得清楚。神伟大无限不是以天地的物质观念可以去理解的，这是第四个神的属性，它是无限的。第五个神的属性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这个掌握理解的，那就是神是圣洁的，圣洁，神是圣洁的。利未记是讲一本这个圣洁的书啊，包括了身体健康的圣洁，包括属灵关系的圣洁，包括宗教礼仪上的圣洁，虽然是很难读但是值得研究。11章44节，利未记11章44节，经文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这节经文其实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章15节有回应，对不对？那除了利未记11章44节看出神是圣洁的之外，很多的经文约书亚记24章19节诗篇99篇3节5节9节，你记住诗篇99篇好了，99篇。另外以赛亚书40章25节，哈巴谷书1章12节，神是圣洁的经文很多，圣经里面直接这样引用的经文也有，约翰福音17章11节，还有前面我提了彼得前书1章15节。圣洁啊，代表神与误会和一些一般的事情是有分别的，圣洁本身就是一个超越一般，跟一般的这个个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常讲分别为圣嘛。我们基督徒是圣洁的，因为我们跟一般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归于神，分别为圣，归于神。你看很多人喜欢将这个大儿子归给神，所谓归给神不是说好像那种从前的迷信的宗教观念，而不是，就是将最好的大儿子或者是领了工资以后的第一批工资奉献给用在神的事工里面。那么有的人说如果我有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我愿意让他读神学，全时间侍奉主传福音，那么一定是最好的那个儿子。那通常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或者犹太人的观念都是一样，就是长子，长子。不过这也是要看神的带领。我现在强调的一点就是分别，你把哪一些分别归给神，而神是圣洁的这个观念，圣洁观念它是分别的， 不单单是消极的分别呢，而且在积极方面神是完全圣洁的，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不能够亲近神，我们怕神。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代死跟他宝血的洁净呢，我们是不能够亲近神的。你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这个是对我们的教训。神的圣洁导致人类根本不能接近他，所以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以弗所书2章13节。另外也有一个反省，就是神是圣洁第五个属性，我加了一个反省或者是指引指导。神圣洁的属性是对基督徒生活的最好见证。遇到一个问题，一个伦理问题的，或者一个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呢，你可以怎么检查呢？就是问一下这个合不合乎神的圣洁。信徒身体精神以及心灵的卫生习惯清洁习惯都要学习分别为圣的，追求美好的见证。讲一个谎话应不应该，吃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种关系应不应该，你想是不是圣洁，就容易判断了。
不论零散或健全，无知或有文化，其实每个人都根据一套神学思想来生活。长远来看，好的神学会塑造好的品德，好的品德会创造更好的社会与将来。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我想到20多年前第一次读神的属性啊，在神学院的这课堂里面，在看书呢，越读越高兴，越看书呢越高兴越鼓励，真是感谢赞美神。因为对神的属性知道多了以后呢，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把握了。听众朋友，希望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好，第六个属性，神是爱，请你写神是爱。你看，一想到神是爱，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约翰一书4章8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就是约翰一书4章8节的经文。爱里面有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爱里面有同情，有理解，有接纳。但是啊，爱里面也有责备跟惩罚啊，对不对？因为爱跟放纵跟不关心是不一样的。你看，一个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亲，他会在需要责备的时候责备他，需要惩罚的时候惩罚他。一个真正爱社会的这个公务员、国家当局，他是有这个法治机构的，犯罪的人他会惩罚的，这是一种爱的关系。可是这里要提醒啊，神是爱，但倒过来呢却不对，那就是不合逻辑了。爱不是神呢，不是爱就是神呢，这样就错了。在圣经里面，与爱的属性有关的是像良善了，或者是善良、恩惠了、恩惠、宽容、恩惠、恩典呢。我们在这个神的属性里面，我们不去探讨，但是总归都是神是爱的这个大的范围里面。如果你用三个字来表达圣经的一个核心呢，其实也就是这个神是爱。使徒行传14章17节讲到善良，以弗所书2章4节讲到恩惠，恩惠的经文更多了，怜悯、慈悲，对不对？耶稣基督动了慈心，用手去摸那个麻风病的病人，这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的。宽容，彼得前书3章20节，还有彼得后书3章15节。神是爱，所以没有人会灭亡，不需要悔改就能够蒙神约纳，可以重生得救，这是一个错误的讲法。所以在第六点神是爱下面，你写一个异端。 你如果说神是爱，所以不需要去接受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上天堂不下地狱，这是错误。前面我们讲了爱有它的责备嘛，对不对？那么普世得救论讲到因爱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讲到因爱称义，其实呢你要看它的内容是容易有偏差的。我们要从圣经这个神属性全面去考量思考，神的爱的属性与其他属性要一起理解，因为神又是圣洁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神是爱，所以呢传福音的时候你有爱心的话他就得救了，还是人要相信耶稣基督，接纳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另外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神在圣经里面呢用了50多次，全能的神，像创世纪17章第1节，出埃及记6章3节，哥林多后书6章18节，启示录1章8节等等。哥林多后书6章18节请你记记，还有启示录1章8节，神能够做符合他本性的一切事，但在圣经里面神却不常常使用神迹来显示他的伟大。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神为什么不用神迹显示他的伟大跟大能呢？像有人说现在我传福音这么难，神为什么不显个神迹叫人受感动呢？其实呢人显神迹人也不感动的。这个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探讨的话呢我们这个神的无所不知，神的公义，神是主宰一切的，大概这三个就没有时间讨论了，这个需要讲啊。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么神有没有限制呢？像前面我们讨论过的，神有限制，讲到神是自由的时候有限制，首先是他本性上的限制，他的本性上的限制是神不说谎，他跟虚假虚谎没有关系，因为他的本性是诚实与真理。提多书1章2节，请你写提多书1章2节。另外前面提了神也不能犯罪，雅各书1章13节，雅各书1章13节，神不能犯罪。其次呢，这一点非常重要，神自己决定限制自己的大能，他故意不用。比方说神有能力使耶稣基督不受钉十字架的苦，耶稣基督也说，对不对？我可以让天使来救我。还有神虽然爱世人，却没有拯救旧约时代所有的国家，他以大能拯救彼得，却让雅各被杀。你看使徒行传12章2节，雅各被杀了，但是彼得却被拯救了。为什么？神限制自己不使用他的大能，有目的跟有原因的。从长久去看，神有他的心意的，并不是神没有能力拯救，而是他决定这么做。那么明不明白呢？其实不完全明白。好了，这是神所无所不能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学神的属性真的是很感谢神。因着时间的关系呢，神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公义的，主宰一切的，我们没有时间讲了，只是神是主宰一切的经文很多，你看一下诗篇135篇第6节，以弗所书1章14节，希望这神属性的探讨跟阅读能够帮助你更爱主，活得更有力量。好，我们的第6课教义神学导论播讲到这儿，求神祝福你，再见。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于不